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又遭网判两年，郭义倩被截入天津市女子监狱；广东蔡玉婵老人被非法关押三个多月，丈夫被非法关押；陕西李凡利被勾线到检察院；辽宁工程师李广海坚持信仰，遭洗脑、电击和毒打；湖北省咸宁市防范办副主任姚雄因迫害法轮功被举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天津市法轮功学员郭义倩女士2021年2月被天津市武清区法院非法判刑两年，2021年3月10号被截入天津市女子监狱迫害。郭义倩和丈夫李文都修炼法轮功，按真善人标准做好人，身心受益。1999年7月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因为坚持信仰，郭义倩和李文于2001年被警察绑架，郭义倩被非法判刑五年，李文被非法判刑七年。郭义倩在天津女子监狱遭受毒打、吊铐、野蛮灌食等酷刑折磨，曾被四个犯人摁倒在地上毒打，之后被狱警吊铐在床的上铺继续折磨。李文在天津监狱也遭到酷刑迫害，警察逼迫李文放弃修炼法轮功，强迫他坐小凳。小凳高一寸，宽一寸，长三至四寸，人坐上去用不了几天，皮肉就坐烂了。2015年7月，李文因控告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再次被警察绑架，后被河西法院网判三年。2019年9月3号，郭义倩从家中被警察绑架勾线。2021年2月，他又被武清区法院网判两年，再次被截入天津市女子监狱继续迫害。据明慧网报道，广东省汕头市年近七旬的法轮功学员蔡玉婵老太太2020年12月12号被警察绑架非法关押，至今已经三个多月。2021年2月25号，他被勾线到汕头市金平区检察院。蔡玉婵老人家住汕头市龙湖区外沙镇连中村，他为人质朴，心地善良。2020年12月12号，蔡玉婵为了让人们明白法轮大法好，在超市向民众讲述法轮功真相时被人诬告，遭龙湖区外沙镇机场派出所警察绑架非法抄家，抢走一些法轮功书籍。2021年2月23号，派出所警察把对蔡玉婵的构陷案移交汕头市龙湖区检察院。两天后，龙湖区检察院又把该案移交到汕头市金平区检察院。据明慧网报道，3月17号，陕西省神木市法轮功学员李凡利女士接到检察院电话通知，被告知国保大队把构陷他的所谓案件已移到检察院。李凡利原籍陕西省神木市，和丈夫陈广昌两人都修炼法轮功，他们为人平和、善良、正直。陈广昌曾是山东玉石律师事务所的职业律师，李凡利毕业于知名大学。然而，陈广昌夫妇因为坚持对真善人的信仰，却屡遭中共打压。2021年2月18号，陈广昌夫妇被蹲坑的国保便衣警察绑架，陈广昌被非法刑事拘留，关押在看守所。李凡利因身体状况被拒收，改为监视居住六个月。两人被迫害后，影响到一家老小的生活。他们尚有一位95岁高龄的奶奶，李凡利70多岁的父母和陈广昌90岁的父亲，下有正在异地上高中的女儿，全家的经济被截断，陷入困境。据明慧网报道，50岁的李广海是辽宁省葫芦岛市一名工程师。1997年修炼法轮功后，按照真善人严格要求自己，身心受益，家庭和睦。然而，自1999年7月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李广海遭受严重的经济迫害，被勒索罚款，被开除公职，扣押工资。 因为坚持不放弃修炼法轮功，他多次遭到骚扰、强制洗脑迫害，曾被非法劳教三年。2001年被非法劳教期间，李广海因为绝食犯迫害，遭到惨无人道的电击和毒打，三次住进医院。据明慧网报道，制裁迫害人权的恶棍目前已是各民主国家的高度共识。继美国2016年通过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之后，加拿大、英国以及欧盟27国现在都有类似的法律可循，澳大利亚和日本也在积极准备立法。法轮功学员每年整理几批恶人名单，送交民主国家的政府，要求对他们实施制裁，包括禁止入境和冻结海外财产。目前已有多批人权恶棍因参与迫害法轮功而被举报，他们的材料已递交给29国政府。湖北省咸宁市防范办副主任姚雄，自2001年咸宁市成立专门迫害法轮功的610非法组织后，其一直在610任职。20年来，姚雄一直协同指挥参与污蔑诽谤迫害法轮功，毒害了无数的世人。现在姚雄因迫害法轮功已被举报，日后名单将被提交给西方各国政府，要求予以制裁。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39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全世界中国古典舞大赛9月在纽约举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由新唐人电视台主办的2021年第9届全世界中国古典舞大赛计划于2021年9月举行，亚太地区的初赛将于6月在台湾进行，其他地区的初赛以及复赛和决赛场地仍将设在美国纽约曼哈顿，目前比赛的报名工作已经开始。自2007年开办至今，新唐人全世界中国古典舞大赛已走过了十几个年头。这不仅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单纯以中国古典舞为比赛项目的国际舞蹈比赛，而且已经成为全球当之无愧的最顶级水平的中国古典舞赛事。主办方认为，中国古典舞是中华庞大的5000年文化积淀中艺术体系里的一种肢体表演形式。真正的中国古典舞不仅要有高超的技艺和完美的动作，而且还要包含古老中国敬天信神的文化内涵，要体现的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仁义礼智信以及善良光明美好等积极向上的精神。本届新唐人中国古典舞大赛的比赛内容为纯正的中国古典舞，包括剧目和技巧组合。比赛选手可以用独舞、双人舞和三人舞等形式参赛。选手年龄要求在13岁至40岁之间，并将划分青年男女组、少年男女组等四个组别。比赛分为初赛、复赛、决赛三个阶段，每一个组将评出金奖一名，奖金为$10,000。此外，本次大赛的盛况将由全球性的媒体《大纪元时报》和新唐人电视台向世界推广，决赛演出向全球网络直播，选手将获得媒体独家专访的安排，并可借由这次国际比赛的经历获得更多深造及到专业艺术团演出的机会。对于全世界各地的中国古典舞艺术家们，特别是对中国大陆的古典舞演员学生们来说，今年的新唐人大赛确实是一个不可多得的机遇。如果您想学习正宗的中国古典舞，见识中国古典舞身法的最高境界，就请报名参加新唐人全世界中国古典舞大赛吧。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7475亿。
无限大穷外，一念正法成。师尊慈悲愿，万物沐春风。请听明慧专题忆师恩。
请听明慧文章《法光耀太行》，有幸跟随李洪志师父，作者河北省大法弟子，发表于明慧网2010年5月21日。明慧网世界法轮大法日征稿选登。居住在太行山脉中的我，有幸跟随师父一段时间，见证了大法弘传、众生得度的一些珍贵的历史片段。今天把这段历史记录下来与大家分享。第一，1993年北京东方健康博览会，初识大法见神奇。一，邀请师父到石家庄市讲法传功。1993年12月，我以记者身份参加了东方健康博览会，代表石家庄市人体科学研究会去考察，邀请一位气功大师到河北石家庄市传功。借这个机缘，我第一次有幸亲眼见到了李洪志师父。到了东方健康博览会上，我走到法轮功展位那儿，随手挑了一本书，想请师父给我签字。要求签字的人是那么多，我站到排队的旁边，不知怎么办时，这时听见师父让我把书给他。我把书举过排队人们的头顶，师父把手伸过来，在攒动的人头上接过书，签下李洪志1993年12月12日。签完字后，师父又微笑着把书绕过排队的人头递给我，这是我永生难忘的一刻。第二天，我们找到东方健康博览会的主办方中国气功协会，问主任费德全哪个功法好，他给我们大力推荐法轮功。我们就代表石家庄人体科学研究会与师父签订了到石家庄传功讲法的合同，传法时间是1994年3月3日。二，东方健康博览会见证大法的神奇。博览会期间，我把整个会场逛了一圈，大厅左边的1/3是各种气功摊位，中间部位是全国各地的中西医名家坐诊的摊位，大厅的右边是磁疗、医疗器械的摊位，其他的摊位人都不是太多，人最多的就是法轮功的摊位，挤得水泄不通，好多人往里挤也挤不进去，从开始到最后一天都是人山人海的。展位前排了3行队，队排得很长，一直排到博览会大厅的门口去了。法轮功摊位的人多得不行，简直太多了，人山人海的。来找师父治病的大多是全国各地的疑难杂症，有轮椅推着的，有担架抬着的，还有一对农村来的夫妇用铁架子抬着孩子去的。不时从法轮功摊位拥挤的人群中传出，法轮功能治病，法轮功治病快。我不时地听到法轮功摊位的鼓掌声、喝彩声、感激道谢声、哭声，病好了，病好了，真神奇啊，等喊声。还看到了下跪的、磕头的喊恩人啊，恩人啊，带着哭音喊救命恩人啊，活佛在世。这都是我看到的一幕幕真实的情景。到了博览会的最后一天上午，大厅里中间中西医摊位的医生，右边的卖医疗器械的人都丢下自己的摊位找师父治病去了。我问一个老中医，你为什么还找气功治病？他脸一红说，李洪志师父能治根，我治不了。因为这个中医给我把过脉，治过病，最后他说，你还是找气功治病吧。三，通过对比见证大法的纯正。博览会最后一天下午，师父在礼堂做学术报告，师父把报告会的门票收入捐给了见义勇为基金会。下午博览会主办单位还同时开评奖会，
我想看一看评讲会，所以错过了那次听师父讲法的好机会。最后颁奖仪式开始了，李洪志先生获博览会最高奖、边缘科学进步奖和大会的特别金奖，以及受欢迎的气功师称号。在该届博览会上，李洪志先生是荣获奖励最多的气功师，两个奖项因为师父正在义务传功，所以都是带领的。我在博览会看到师父第一眼的时候，感觉师父很年轻，气宇非凡，与众不同。我心想，我找这样的人当我的师父多好啊。师父给我签字时，让我感觉是那么的和蔼可亲。师父的笑容一下子把我心中的那种不服气和傲气驱散了。第二，1994年法轮功十家庄学习班，喜闻大法入道中。一，师父来石家庄讲法传功。1994年3月3日是我难忘的一天，今天在我脑海里回想起来还是那么的清晰。上午8点半，李洪志师父如约来石家庄传功讲法了。地点先是河北省军分区礼堂内，先是做临时气功报告会，当天约有900来人参加，其中有600来人是从北京那边跟师父搬过来的老学员，剩下的300多人是石家庄本地的学员。师父步入礼堂的时候，我看到师父是那么的慈悲祥和，神采奕奕。在气功报告当中，师父让我们把手张开，问大家手里有什么东西。我的孩子当时6岁，大声地说，妈妈，有了有了，像电扇一样的转转转。我同事的孩子也同时在喊。本来会场很安静，很多人也开始跟着说，场面开始沸腾起来。师父让大家站起来，全身放松。师父嘴里一边说着放松，手在空中从右到左抓了一把。我立刻感觉有一股强光一闪，我就像触电般的感觉通透全身。1994年3月3日晚7点，在棉三宿舍的俱乐部，一个很小非常简陋的地方，没有椅子也没有台阶，隔一堵墙旁边就是跳舞的、唱卡拉 OK 的，很乱很嘈杂。师父毫不介意地给我们传功讲法，没有一点架子，平易近人。我们席地而坐听师父讲法，我感觉心里特别舒服，一切不好的烦恼都没了。第二天晚上，在师父的帮助下，我们搬到了相对正规的棉二礼堂，师父开始讲法，当时有900人。二，师父给弟子清理身体。我那时有非常不好的大附体附在我身上，很多气功师见了我都给我磕头作揖，甚至五体投地的给我下跪。当时我不知道为什么，学法后才明白是他们不敢惹那个大附体。师父讲法第三天，师父讲到附体，我浑身发冷，穿上借来的虎皮大衣，再穿上羽绒服，我还冷得不行，还吐了很多粘痰，每咳一声，为了不落下我完整的听法，师父就停下来看着我不讲，等我不咳了再讲。同时师父也在给我清理身体，我家有祖传的肺气肿。在师父教功期间，师父把我叫到台上的一间休息室，在我的头顶拍了3下，颈椎拍了3下，命门拍了3下。最后师父说走之后，我感觉身上非常舒服，从来没有的轻松。后来我问师父为什么这些东西能来我身上，师父告诉我以后听课就会明白，在练功的时候要睁开眼。我的同事当时听课前已经胃切除2/3，中午吃饭时不知不觉吃了一大碗板面，又硬又宽，当时没注意，等他到礼堂见到我才说，我今天吃得真饱真舒服。他张开嘴瞪着眼说，啊，我吃这么多，而且还是面条，我自从胃切除后从没吃过这么多呀。他高兴地双手合十说，谢谢谢谢，华佗在世。从此后他红光满面，身体一直很好。还有一位同事是脉管炎，脚趾头露了骨头，还冒黄水，本来医院通知要给他把腿锯掉，他为了不把腿锯掉，抱着试试看的心理也来参加学习班。这位同事参加完8天班以后回家，他的腿已经结痂了， 不流黄水了，而且慢慢地长出新肉了。鞋里边原来总是湿湿的，现在也不湿了，保住了他的腿。他见人就说，师傅真有本事，快学法轮功吧，你看我这病都好了。最后一天，大家集体照相时，有一个同事孩子才6岁，从4楼摔下来后做了手术，因脑袋里有淤血，如果一散开就容易压迫神经而瘫痪。这个同事为给孩子治病不知花了多少钱，同事带他的孩子来听课，后来师父来看孩子，用手在头顶上摸了2下，孩子就好了。这个孩子到现在身体一直很好。3, 我的杂病师父都为我清理了。我练法轮功之前身上有很多种病，有风湿性关节炎、胆囊炎、胃浅表性出血、12指肠炎、妇科病、祖传的肺气肿等等，反正是5脏6腑都有病，摸哪哪痛，最主要的是头痛。我生完孩子得了产后风，浑身发冷，头疼，疼得只想往墙上撞，疼得在床上打滚，疼得恨不得一头撞死。西医看不好，我丈夫就是医生，给我找了很多好医生，名医也看不好，片子也看不出来，谁也检查不出来，就是头疼，就是难受。夏天穿棉袄棉裤，冬天出门穿着皮大衣还得加羽绒服，帽子口罩都捂得严严的。20岁看起来像30-40岁的样子，特别憔悴，脾气还非常暴躁。西医中医都治不好了，我就找巫医神汉，找了一个跳大绳老太太看，说我被某某大仙看上了，要让我顶起这摊儿，只像他一样给人烧香看病，不然大仙不放过我。我害怕了，请他给我了断，他说他不行，道行太浅。我又找来很多所谓的气功大师给我治病，却越治我身体越弱，别人都治不了我的病。在听完师父讲法回来以后，感触最深的变化是我的脸不再干黄干黄了，不再感冒了，不怕冷了，冬天不用穿那么多那么厚的衣服也不冷了，夏天脱了棉衣毛衣，我竟然穿上了我想都不敢想的裙子，甚至还去游泳了。我开始往年轻方向变，短短10天由30-40岁恢复到20多岁的样子，红光满面，白里透红。听完课回来，有一天晚上我丈夫出差，我和孩子在家。那天晚上我一宿没睡，几分钟尿一次，几分钟尿一次，下身火辣辣的痛，像万把针扎一样的疼，难以忍受。刚躺下又起来尿，起来躺下，起来躺下，折腾了一宿，天亮时才休息了1个多小时。天亮后我往厕所倒痰盂，很沉，因为痰盂盖着盖儿，我没注意里面是什么样子。当我往厕所倒尿时倒不出来，我很吃惊，怎么回事呢？我低头一看，宝葫芦形状的痰盂口小肚大，往外倒倒不出来。我非常吃惊，原来里面已经不是尿，已经成了一个坨了，而且浓多血少，整整一痰盂。我害怕了，但我又非常兴奋，我第一感觉是我的病好了。谢谢师父，谢谢师父，我说了无数个谢谢师父。我赶紧打电话给我的丈夫，让他赶紧回来。我丈夫回来一看，他惊讶地说，怎么回事，这是什么？我说这是我尿的，昨晚一宿没睡尿的。我问他这是什么，他瞪着眼，张着嘴，愣神儿，这是你尿的？我很严肃地点点头。他又端起痰盂仔细看，因他是内科大夫，他知道这个的分量是什么。他眼睛看着痰盂，自言自语地说，这得多大的瘤子啊，现在的医学做不到啊，不可思议。通过这件事情，我丈夫也走入了法轮功的修炼，后来他参加了师父在济南的讲法班。我身体的变化家里都知道，陆陆续续我的姐妹我们全家都走上了修炼法轮大法的路。每次提到这件事，我都感动得落泪，太感谢师父了。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专题易师恩。
四，慈祥伟大的师父。师父在石家庄传法的最后一天，11号上午8:30，在工人体育馆西门，或以地区或以片区为小组和师父照相。专业给照相的要每人10元钱，师父说太贵，从学员中找会摄影的，就这样价钱降到了每人1元。师父时时处处为别人着想，不愿给学员增加经济负担。开始照相了，一批学员站好队，师父和这批学员照一张，换一批学员，师父又和他们照一张，再换一批学员再照一张，人特别多，一直到中午。师父一会儿被要求在这儿站着，一会儿又让在那儿站着，师父没有一点怨言。我心里肃然起敬，这么一个大师，名望那么大，却没有任何架子。我见的所谓的气功大师太多了，没有一个像师父这样没有一点架子，这么随和。回想到当时的一幕幕，我对师父的敬佩无法言表，用尽我的语言也形容不了师父的慈悲、祥和、仁慈、厚爱。在石家庄，我第一眼看到师父的衣着特别朴素，对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师父那双鞋。师父穿的是系带的皮鞋，上面的褶子很多，都磨白了边，一看就是穿的年限很长了。师父的衣服也是普普通通的便装，绛色的外套，深灰色的裤子，特别整洁，穿在师父身上感觉很大气。在教学员进攻时，师父脱了鞋盘腿打坐，因为我坐的离师父非常近，我看到师父穿着一双白色的袜子，虽然洗得很干净，也能看出穿的时间很长了，脚趾肚、脚后跟都发黄了。还有师父的毛衣，教进攻时师父把外套脱了，我看到师父穿的是 V 字领的灰色毛衣，胳膊肘处的线已经磨得很细很稀，都快磨破了，依稀可以看到里面的衬衣，一看也穿了很多年了。我在北京见到过很多所谓的气功大师，他们都是穿的名牌衣服、名牌的鞋，甚至有的戴着金戒指。可我们师父朴素无华，平易近人，是所有其他人无法比拟的。五，初修大法后的提高和改变。我终于找寻到了正法大道，又找到了这么伟大的师父，好像我从心底深处很早很早就想找到师父，我终于找到了，我发自内心的喊，师父，我终于找到您了。这个功法特别平和，缓慢圆的，不消耗体力，而且教人怎样做人，修心向善，使我茅塞顿开。我很小的时候就有一个想法，人为什么当人呢？人是谁造的？学法后我明白了，我知道做人是为了什么，为什么要做好人，怎么样做一个好人了。生活上、工作上各方面我都按照真善忍做，我的脾气变好了，不再脾气暴躁，爱钻牛角尖了。一次我给大家买垫子，因为我不太懂，买回来很多，有的硬，有的软，有的质量次一点，有些人有不满情绪，叨叨花这么多的钱买这么次。我心里很平静，一个12岁的小女孩为我抱不平，人家中午不睡觉给你们买垫子，你们还好意思说？阿姨，以后不管他们的闲事儿，我就看不惯。那些人都不说话了，整个过程我心里什么情绪也没有。要是以前，我非得找他们评理去。感谢师父教我怎么做人，使我平静地微微一笑而过。我丈夫回来说这事儿，我才发觉我的心性提高了。因为很多公家的物品归我管，利用工作之便，我往家拿很多公家的东西，比如洗衣粉、肥皂、勺、碗等等日用品，我不时地往家拿一些。修炼大法后，想起大法的教导和要求，我又悄悄地把拿回家的东西又放回了原处。我的同事还说我傻，我告诉他，师父不让我们占便宜，不管是公家的还是私人的。1999年7月20日，邪党正式开始迫害法轮功后， 厂里的书记不分青红皂白，在大喇叭里广播这件事儿，说我练功了，还往家拿公家的东西，想以此来污蔑大法。我丈夫找到书记跟他论理，问他为什么看不到是因为我练功才把拿家的又拿回去的事实。书记恍然大悟，从此对我十分敬重。第三，再次参加1994年济南法轮功学习班的感受。参加完师父在石家庄的讲法传功后，几个月后师父还要去济南传法，我心里很高兴。刚得法的我们一家人就追随师父去了济南。在济南我吃完中午饭，在礼堂里等师父，我开始抱轮，我定住了，大约有5-6分钟的时间，等到听到师父说开始上课，我坐在那儿就睡着了，听到鼓掌声我才醒来，师父已经讲完课了。可是师父讲课的内容我都听见了，真是太神奇了。回住处的路上，我回想起了我抱轮定下来的感觉，什么都没有，高高大大，无限的大，无限的大。后来有同修告诉我，我抱轮时师父一直看着我，是师父的加持使我出现了这种状态。在济南有一次，我们坐公交车去听师父讲法，半路上公交车的车胎爆了，因为车上人很多，我一看都是外地的学员，我们赶不上听课了。司机说别急，等一下下一辆就来了，到时把大家送走，但时间多久不清楚。一个同修说别担心，都是干扰，师父会安排的。车上开始平静下来，陆陆续续下车了，没一会儿一辆公交车到了，我们赶去会场，不但没迟到还早到了一会儿。在济南有3000至4000人参加大法的传授班，我领着孩子和家人坐在了师父的对面，认真听师父讲法。这次听法和头一次不一样了，上次光想着让师父给治病，没有认真听，这次我认真地听着师父的讲法。短短的3个月时间，我和换了一个人一样，我的身体健康，思维敏捷，我还穿着裙子。听课中师父要给我们清理身体，让我们都站起来跺脚放松，心里想一种病，如果没有病可以想家人的。跺完后师父说放松放松，轻松极了。回想起这些，我都心里久久不能平静。中午吃饭，有的学员给我们讲，他看到师父去小地摊吃饭了，师父点了碗面条，吃完饭把桌上掉的捡起来吃。有一个学员剩了半碗面条，师父也吃了。有位同修眼里含着泪说，师父真伟大。我女儿6岁多，在和师父合影照相时，女儿一直没有朝照相机的镜头看，而是扬起脸朝向师父，一双眼睛看着师父，视线一直没有离开。过后我问女儿为什么总看着师父，女儿歪着头用手指着胸前说，我要把师父记在心里。孩子的话让我十分感动。第四，法轮大法红传世界。回去后，我们这些先得法的又把法轮大法的美好与更多善良的人们分享。我们单位修炼法轮功的，从当初的10几个人发展到1999年7月20日前的600多人。就是在这被迫害的11年当中，通过法轮功学员讲清真相，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明白了真相，认清了迫害的无耻与残酷，不再附和这个迫害全体中国人民的邪党了。而且很多有缘有识之士不断地参加到修炼大法的行列中来。经历了这11年的狂风暴雨，法轮大法红传到全世界114个国家和地区。除了中共邪党，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迫害法轮功，法轮大法被全世界善良的民众所喜爱推崇。
请听明慧网专题《一师恩》文章，题目是 贵州法轮功学员回忆李洪志师父传法，作者贵州法轮功学员，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0年7月25日。1993年5月，李洪志师父受贵州气功报社的邀请，第一次莅临贵州，做了一次代工报告，并举办了2期学习班。一些气功爱好者听取了咨询报告会后，被法轮大法高深的法理所吸引和折服，纷纷奔走相告，众多有缘人踊跃报名参加了师父在贵阳举办的第一、二期学习班。身心受益的学员现身说法，都想把法轮功的美好与珍贵告诉更多的人，让更多的人都能受益。结果有的单位一下就有几车人来参加。由于反响强烈，同年8月，贵州省气功协会邀请师父再次莅临贵州举办第三期学习班。1993年代工报告会是在贵阳工人文化宫举办，第一期学习班在贵州省地质矿产局职工活动中心，第二期在贵阳医学院礼堂，第三期在贵州省政府礼堂和南明区青少年宫分别举办。第一期约有200多人参加，第二期约有800多人参加，第三期近1400人参加。1997年9月，李洪志师父第三次莅临贵州，在贵阳八角岩饭店为部分学员解答修炼中遇到的问题。这是到目前为止师父最后一次莅临贵州传功讲法。由于1999年中共的镇压迫害后，学员们在国内再也没有机会见到师父。我们贵州大法弟子对师父亲临贵州传法的这段珍贵的时光怀念不已。众多参加过传功班、亲眼见过师父的学员们，每每回忆起来都是激动万分，热泪盈眶。法轮功学员甲说，法轮功学习班是收费最少的。全国各种气功班里，法轮功是收费最少的，每期班约收40-50元，再次参加班的老学员只收一半的钱。李洪志师父开班传法，不是为了赚钱，是为了救度众生。李洪志师父在贵阳讲法时，生活非常简朴，头天晚上洗的衣服第二天穿。师父初到贵阳时，接待方仅出每天10元给师父用餐，对随行人员不管费用，后被师父拒绝，师父亲自安排并和弟子们一道用餐和住宿。每次下课，师父徒步回旅社，途中经常会遇到学员，有时学员会请师父签字，或请师父合影，或提些细小的问题，师父都笑眯眯地欣然允诺。一次师父来贵阳办法轮功学习班，与主办方议好按4-6分成，后来主办方嫌6成少，几乎把办班的费全部都收走了，结果师父吃住都成了问题，回北京的火车票也没钱买了。学员们都为此愤愤不平，但师父一笑了之。记得第三期班开始是租用贵州省政府礼堂，后来因为来听课的学员越来越多，礼堂内外站满了人，于是出租方见势要求增加租场费。师父善意解释说，前面办班时有人嫌收费低，要求提高学员门票，考虑我传法宗旨是渡人，不能给学员造成困难，现在中途要加收钱，增加学员负担，我不同意。当时对方没有达到目的，做了许多出格的事儿，以各种借口要求退出礼堂，但师父宽怀待人，根本不予理会，只是把会场换到青少年活动中心后继续讲课。1999年前，法轮大法在中国大陆深受民众欢迎，全国各地的气功报告、气功协会、当地政府纷纷邀请李洪志师父到各地传功讲法。由于承办方常常以盈利为目的，认为对参加班的学员收费越高越好，而师父一再强调，我传法是为了救度众生，不能增加学员的经济负担，要求降低收费。 为此总是与承办方意见发生分歧。在贵州贵阳的几次传法办班中，由于承办方预期盈利目标没有达到，就故意刁难师傅，给师傅制造了许多麻烦，最后师傅倒贴钱来支付部分费用，致使给师傅及随从工作人员的生活造成困难，而师傅长期靠吃方便面生活。法轮功学员已回忆道，师傅时时处处言传身教。由于人到中年，我身体出现各种各样的疾病，听说气功能去病健身，于是我从1987年开始学练各种气功，直到1993年我才接触到了宇宙中最正的功法法轮功。93年5月，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大师应贵州省气功协会的邀请，风尘仆仆赴贵阳传功讲法。我和弟弟到贵州气功报社拿书，听见李洪志师傅将在贵阳办咨询报告的消息，于是我俩就报名参加了。我们是贵州省第一个报名参加班的学员，第一期学习班有两三百人参加。当时印象最深的就是师傅说的，练功人要讲心性，要重德，要做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接触了这么多种气功，法轮功是我见过的最正的功法。师傅讲课时不用讲稿，语言干净利落，娓娓道来，大法真理强大的感染力一下子吸引住了学员们的心。讲课中，师傅根据学员们接受的情况，随时变换采取相应的传授方式，用浅白易懂的语言道出博大精深的法理。93年8月15日，我又参加了师傅在贵州的第三次传功讲法班。94年，我赶到成都，参加了师傅在成都的传功讲法班。记忆中，师傅为人正直，生活简朴，不住宾馆，就住附近的小旅社。在成都办班时，师傅住的地方离办班的地方并不近，总是看见师傅步行来给大家讲课，根本不像其他气功师那样讲排场摆架子。师傅对食物也从不挑剔，遇到什么吃什么，面条米饭经常买两个馒头，一边走一边吃就是一餐。师傅从不浪费，有时和学员一起吃饭的时候，有的学员看见师傅连学员吃剩下的饭也帮着吃了。师傅吃完饭后连辣椒酱油做的蘸水都会喝完。师傅总是穿着一件已经很旧了的白衬衣，但是从来都是一尘不染，总是能感到师傅散发着一身的正气。师傅时时处处言传身教，总是平易近人，处处都为别人着想。每次学员想送师傅回去，师傅都是亲切和蔼地说，别送了，回去吧。参加了几期班后，我的内心充满了兴奋、喜悦、激动，有一种想哭又哭不出来的，难以用人类的语言形容的感觉。那是来自遥远深穷的记忆，是一种发自生命深处的久别重逢的感觉。师父绝对不是一般的气功师，冥冥中我知道了师父是来做什么的，又无法用语言表达。从此我终于懂得了生命的意义和什么是返本归真。在心灵震撼中拨正了生命的航帆，淡泊了名利。法轮功学员丙说，被抬着入场的我能走了。学员丙含着泪说，修炼法轮功前我是几十年的老病号，每年入秋就离不开棉帽衣裤，长期卧床，成了全家人特殊保护的对象和累赘。听闻师父亲自到贵阳传佛法，无论如何都要去听。朝闻道，夕可死，这是离死不远的我当时唯一的心愿。我是被家人抬进师父传功场的，在师父给学员们清理身体时，我马上感到一大股阴凉气往脚底下出去了，顿时全身暖乎乎的。清理完后，师父说放松，站起来往前走。 开始我的心七上八下通通跳。师父鼓励说，别怕，没事的，你走呀。于是我竟然行动自如，走起来。全场鼓励的掌声使我泪水连连。当时我的天目也开了，看到另外空间很多神奇的景象。自此我们全家三代人绝对信师信法，无论风云怎么变幻，恶人的镇压多么的疯狂，都动摇不了我们兼修大法的心。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专题一师恩。
法轮功学员鼎回忆道，少了一个车轮仍然安全到达。师父在贵州传法，每一期班都发生了很多神奇的事。记得在第三期传法班期间的一天，从遵义满载一车人赶来参加师父的学习班，因时间紧忙着赶路，行车途中四个车轮飞了一个，谁也没有发现。等赶到办班现场，学员下车后才发现怎么车子只有三个轮子，全车的人吃惊之余都明白是师父在保护学员呢。激动与感恩的泪水夺眶而出，这样在师父的精心呵护下化险为夷的事，在法轮功修炼人中层出不穷。法轮功学员悟说，法轮功彻底改变了我们的命运。93年，我有幸参加了师父在贵阳举办的第三期传功讲法班和94年成都讲法班。在贵阳的第三期讲法班共10天时间，大约有1400多人参加。刚参加班的时候，大家都抢前排的位置，有的人一个人就给熟人占了几个位置。随着聆听师父的讲法，师父深入浅出地阐明了博大精深的宇宙真理，迅速开启了学员们的心扉，使听课者心灵产生强烈的震撼，使每一个人的世界观都产生了巨变。学员们渐渐明白了做人的道理，后面几天班再也没有人抢占位置了。我的家族中有乙肝病，兄弟姐妹5人，我排行老四，哥哥姐姐3个都没有活过35岁。我和弟弟也有这个病，弟弟也是被医院几次判了死刑的人。没有想到法轮功彻底改变了我们的命运。每一期学习班，师父都给学员们调理身体。在学习班上，师父叫大家站起来，想到自己或者亲人身上病最重的地方，师父喊1、2、3，大家就跺脚，病就下去了。几次参加师父的班，我想到自己和亲人的各种疾病，我们一家人多次得到了师父清理身体。我从学习班出来，走在回家的路上，感觉有一只大手从我的肝部拉出一大坨东西，从此我的乙肝病就没有了。修炼法轮功后，我身上过去的各种疾病都消失了。我知道是师父不断地给我净化了身体，从93年参加班后，我真正成了一个身心健康的人。从93年到现在，我再没有吃过药，医疗卡从来没用过，为国家和个人节约了一大笔的医药费。我那已经被医院几次判了死刑的弟弟也奇迹般地活了下来。医生对他说，你的命也太长了，别人像你这样的情况早死了，你却至今还活着。法轮功使众多的弟子道德回生，身体健康，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可是99年起，中共开始镇压法轮功，迫害大法弟子，我被非法劳教，被非法关押到洗脑班。面对这场邪恶的镇压，在最艰难的时候，我的家人始终都支持着我，保护着我，保护着大法的书籍资料，勇敢地与我一起 面对这场史无前例的最邪恶、最血腥的迫害。法轮功学员几在两届东方健康博览会上见证师父的神迹。1992年、93年北京东方健康博览会，我有幸亲眼见证了师父给许多患有各种疑难杂症的人清理身体。师父打出的功非常强，效果神速，无论多么严重的病，病了多少年，医生都束手无策的病，甚至是被医院判了死刑的人，师父都是手到病除，效果立竿见影。很多人久治不愈的顽疾瞬间消失遁形。有许多来请师父治病的人，多患疑难重症，是多年多方求医无效，辗转病榻，生不如死的艰难度日，病人与家人都苦不堪言。在博览会期间，我亲眼目睹许多来请师父治病的人，都是用担架抬着，或者坐轮椅由人推着，有的是有人背着扶着来到会场的，经师父的手划了几下，蹬蹬脚，病人就神奇般的好了，有的当时就能下地，自己走着离开会场。有一个老太太被家人抬进来，师父叫老太太起来，让她的手搭着师父的手掌，师父后退，叫她往前走。老太太说，我瘫了8年了，怎么能走？师父就叫她走，结果老太太真的走起来了，而且越走越快，最后绕场跑了2圈。在场的人无不激动，不少人掉下了眼泪，这位学员当时就哭了。陪老太太来的家人激动万分，全跪在师父的面前，称师父为活佛。在93年健康博览会期间，师父还做了关于法轮功的学术报告，原大会组委会安排了2场报告会，因为要求听讲的人太多，2场根本满足不了大家的要求，只得临时又增加了1场。3场报告会场场爆满，甚至会场的人行道栏杆上都站满坐满了人。大家听完师父的报告后，全场掌声雷动，经久不息，都异口同声地说好，受益匪浅，真有去病健身的神效。当时有一位长期在北戴河疗养院疗养身患绝症的老干部，在听完师父的报告后，他高兴地走上讲台，又喊又跳，我的病好啦，我的病好啦，连喊了好几遍，他感谢师父救了他，在场的人都高兴地为他鼓掌，为亲眼所见的奇迹而深深震撼。师父把报告会的门票收入捐给了见义勇为基金会，仅这一件我亲历的事，就说明师父高尚的人格、博大的胸怀与无私的付出，是用尽人间最美好的语言都无法形容的，是僵尸流氓集团用尽各种污蔑、造谣、诽谤之能事所不能掩盖和歪曲的。只要人们了解真相，谎言就不攻自破。这也说明僵尸流氓集团为什么这么害怕人们知道真相。在各地讲法班上，像这样神奇的例子不是一件两件，而是不计其数。几乎每个法轮功学员身后都有一个神奇而感人的故事，这也是法轮功为什么会在短短几年的时间就能深入人心，在中国乃至世界红传开来，修炼的弟子上亿的原因。所有身心受益的学员都是见证人，无论中共和僵尸流氓集团如何污蔑抹黑法轮功，法轮功的光辉永远也不会被恶毒的谎言所磨灭。1992年5月13日至1994年12月21日，师父应各地官方气功科学研究会邀请，在中国各地共举办54期法轮功面授班，每期约10天，数万人参加。94年12月21日至28日，广州举行了第5期传法班，这是师父在中国大陆举办的最后一期传法班。此期班盛况空前， 参加的人数有五六千人。办完这一期，师父就去了香港，结束了国内讲法，开始去国外传功讲法了。
这一期的一师恩就到这里，谢谢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歌曲欣赏节目，我是雪莉，今天给大家带来神州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第二部电影《善与恶》的主题歌。《善与恶》这部影片围绕着三位好友、两对恋人在中共迫害法轮功时所表现出来的不同态度以及不同的人生走向，展现着正与邪、善与恶的较量。这首歌的歌词是这样写的：漫漫人生路，相知有几何，儿时的纯真是我心头歌，生逢末劫时，重重迷雾遮。做人有清也有浊，一念出善恶。冬去春又来，花开又花落，沧桑客岁月，苦难会长河。有缘今又聚，缘系你和我，牵手踏归途，天涯共此刻。下面让我们一起来欣赏小石作词作曲，女高音歌唱家白雪演唱的这首歌。听众朋友，今天的歌曲欣赏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